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十一章。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爸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有那奇妙的经历。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何等可怜，愿意脱离自己罪恶的生活，来投靠你这位全爱全能全圣的真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有了完全的改变。主啊，你不仅是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而且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真是像一盏明灯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看到属灵的事，而且天天经历到这位属灵的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何等的真实。因着你是信实的神，虽然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变迁，有很多的苦难，也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但是因着有你，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忧虑。因着你是信实的神，而且是慈爱也是大能的神，我们就能够面临任何的挫折，面临任何的忧伤。更感谢主，因着你是永带着那永远的爱的神，不变爱的神，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明天。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对于蒙恩的人有多大的恩典，了解的非常的有限。因此我们已经在恩典中，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落在忧虑的当中。主啊，谢谢你留给我们这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救我们爱我们造我们也天天与我们同行的这位恩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信实，又是何等的爱我们无微不至。不仅是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而且你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保障。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当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能够从你的个性当中能够推论我们在这样稳妥的救恩中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不仅是我们自己蒙福，也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因为你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你说你要爱我们到底。求主你让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愿意全心的跟随，谦卑的与你同行。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姊妹们，也求你按照他们个人的需要与他们同在。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是一群在神的心中一群独特的人所以第九章的就说到神特别拣选了这么一群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好，也不是因为他们优越乃是因为神看到了在他们当中，他们的祖先的当中亚伯拉罕对神的那样的信心，神跟他们祖先所立的约就一直就跟他们的恩典都有份。所以以色列民是神选择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来预表一群将来要属于他的百姓。所以旧约里面很多都是预表预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态，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 被神所爱戴的经历当中来推论，我们在神的心中也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是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啊，但是以色列人却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啊，而且以此为傲，骄傲，甚至于不听神的话，同时还会受到世人周围不信的人的影响，到一个地步啊，拜他们的假神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信主的人非常的稀少啊，所以保罗就在第十章就说啊，他们悖逆，他们持守他们自己好像是神给了他们律法，给了他们立了各样的约，所以他们就抓住他们的律法，遵守他们的律法的条文，倒不明白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啊！所以十一章保罗就讲，那是不是神就放弃了以色列人呢？啊，保罗说当然没有，完全没有啊！就拿他自己来做例子来说，他就是过去反对基督的一个犹太人，神也拯救了他，不仅拯救他，而且还用它来跟外邦人来传福音。他说神今天把犹太人，好像这些刚硬的犹太人，骄傲的犹太人，你既然不愿意信神所为世人预备的弥赛亚，就暂时就把他们就放在一边，就让他们自己跟外邦人一样的做决定，你要接受你就得救，你信耶稣你就得救，你不信耶稣你就不得救。所以今天的光景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站在同一的阵线，人得救都是靠着信心，同时神也在犹太人的当中做特别的安排，为自己留了一些要得救的人。所以保罗就特别向外邦人说，你们不要因为现在看到犹太人得救的很少，你们就自己很骄傲，你们就觉得今天犹太人已经完了，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倒反而来拯救我们，有一种骄傲的态度。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晓得，你们要饮水思源，要晓得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他就用两个例子来比较，他们这些犹太人好像献给神的心面，或者是橄榄树的根，这些都预表到他们祖先里面那些真正有信心在神的面前，神与他们立约的，特别给他们一些恩典应许的这些人，讲到这些橄榄树的根，也包括主耶稣，他是救主是从犹太人来的，纵然在这个地上这些树枝有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神把他们砍下来，外邦人因着有信心，所以就把这野的橄榄树结枝在橄榄树上，我们今天也能够得到神的生命，这不过是神的一种恩典的要拯救全世界的一个做法。保罗说，我今天向外邦人传福音，其实也是间接的服侍我的自己的同胞，我带了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的生命改变了，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就激起犹太人对救恩的一种好奇的心，或者是对这些外邦人生命改变的一种嫉妒，他们就来追求，他们就来探讨。也有不少的犹太人因为外邦人生命的得救所蒙受的恩典，他们来追求就认识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轻看犹太人。上次我们就讲到24节， 就讲到说，我们这些野橄榄树接待这个橄榄树枝子结在橄榄树上，我们尚且可以得生命。假如神他有一天要把这个真正的橄榄树的枝子接回去，那岂不是更容易吗？而且就算是犹太人今天好像是得救的不多，但是若是神要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恩典，将来犹太人同样的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复兴，是像一个死而复生的人，那是圣灵的工作，那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第25节到末了啊，保罗就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将来的结局啊。上次我们开始讲了25节，今天我继续来讲，我还是从25节开始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怜恤。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上次我们讲到保罗告诉我们神的这样的做法，对以色列人目前给他们的对待，使福音倒反而临到了外邦人，这是神的一种怜悯和恩惠的做法。他的心是爱所有的人，也是因为以色列人到目前为止他们是硬心的，有几分是硬心的啊。所以今天犹太人得救的是不多，他们继续的硬心顶拒，不愿意相信耶稣，更是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耶和华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说，你既然这样的骄傲，这样的悖逆，那就让你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吧。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外邦人却丰丰富富的进入了这恩典的时代，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了。这个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了，是神的一个救法，是神的一个怜悯，告诉世人神不是偏心于以色列人的，他的心意其实是从一小群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恩待他们，使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彰显给世人看属神的人是多么蒙福，同时也想借着犹太人的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但是犹太人完全没有遵守神的旨意，所以神用这样的方法就把福音传到了外邦人。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有的人解释，就是讲到说，所有全世界得救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真正信主，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这一群人。 等外邦人数目满了，那犹太人也会，他们中间也有信的人，加起来神有他的数目，一群真正得救的人。这是有人这么解释。那也有人解释说，全家得救是讲到以色列的人当中那些蒙神拣选的人都会得救。还有第三种人，他们解释说，好像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就是凡是母亲是犹太人，只要他妈妈是犹太人，不管他将来信不信耶稣，将来都要得救。这样的讲法当然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血统是犹太人，那你就将来就自然就得救。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对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也就说了，一个人得救不得救跟你的血统没有关系，但是若是你父母真的信主了，因着你父母得救，你就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当中，他们会跟你讲神的事，他们会教导你神的话，他们会带你到教会去。所以一个敬虔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是很容易信主的，因为恩典是从父母的教导而来，并不是因为血遗传而来。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了28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长的样子啊，你外面或者说遵守一些律法的条文的，不是真犹太人啊。圣经上里面常常，主耶稣里 也是常常讲真以色列人，就是说真正信神属于神的人。所以你说你只是外面做一些宗教的仪式，或者你长得像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好，犹太人在他们肉身上行一个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什么叫做里面做的？乃是说到一个人真正信了主以后，你会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生命，圣灵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把你这个人完全的洁净。隔离的意思就是一个洁净的标志啊，隔离就是很容易污秽肮脏的地方，他把它去除啊。心里面的隔离就是讲到你里面心里面的那种罪性，这种污秽肮脏的意念，圣灵进来了你就会除去。所以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是有神生命的人，是在乎灵，不是在于仪文，不是因为你行了隔离，也不是因为你今天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受了一个洗，外面这些仪文动作是有的蛮重要的，像受洗啊，或者是来聚会啊，来查经啊，这些都重要。但是若是你没有生命，你可以10年20年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你还是一个与神无关的人，所以不是外面的，所以必须是属灵的，不是在于仪文。他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讲到以色列的全家不可能是因为他是血统是犹太人，他就是真犹太人。很多解经家多半都说他们全家得救是讲到将来当主要回来之前，这个世界上要有7年的大灾难期，在那大灾难期受苦最多的最厉害的就是犹太人。当犹太人在那极端痛苦的里面，虽然神用方法保护他们不会丧去生命，但是他们却受了很多的苦， 每一个惩罚啊，几个系列、三个系列的那种惩罚，他们都受了。等他们受了苦以后，他们明白了，他们原来对神这样的不敬、不愿意顺服，是完全错的。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有完全的了解，悔改。当然，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今天哪一个人得救不是圣灵的工作呢？今天圣灵感动人，向人传福音，但是就向所有的人传福音，谁会愿意接受？就是那些谦卑愿意顺服在神话语和福音下面的人，能够真正的得救。所以犹太人等他们受了苦以后，他们谦卑下来了，他们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错了，到一个地步把神所预备的弥赛亚都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不过我们有新来的人，我们还是看一下撒迦利亚书12章。到那个时候受了苦以后，以色列人所有的全家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1120年，旧约1120年，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受了苦，圣灵就要帮助他们，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光景，然后就有全以色列人的忏悔。10节，其实撒迦利亚书预言到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事情很多啊。第10节，12章，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讲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全体悔改，极端的痛苦，发现了他们手所砸的、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世人的救主。他们就在悔改的情况，是第10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他们仰望，那个时候他们就要也仰望那位他们用钉子所砸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但那个时候他们就信了，又为我愁苦如伤长子，这是说到他们那种悔改，觉得自救的心。11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大临门的悲哀。这个是讲到在他们历史上约西亚的，他们的王约西亚死的时候，犹太人那种大的悲哀，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啊。这里的悲哀就像那样的全国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比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这讲到犹太人他们最痛苦，在家里面有很不幸的时候，他们难过的时候，常常男的聚在一起哭，女的在一起哭啊。这里说到他们一家一家的哭，利未家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示每家男的都在一处，女的，其余的各家男的有一个大的属灵的悔改，然后他们就信了那一位他们手所砸的那一位。再看13章，就在撒迦利亚书的3章，讲到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死的很多，留下来的只有1/3，大灾难期受审判的人极端的多，多半都是犹太人。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 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用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要受到很大的冲击，人都在痛苦的当中会死掉很多，但是全家都要得救。然后我们再回到罗马书十一章，他就讲到，他说必有一位救主，他说如经上所记，那全家得救的情况是说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雅各家就是犹太人、哦、要消除犹太人的一切的罪，必有一位救主出来、哦、这句话是神在旧约的里面当以赛亚预言有一位救主要来到世界上，犹太人就反对，但是到后来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会来亲自的拯救他们、啊、这句话是从哪里引来的呢？是在以赛亚书59章，这神对犹太人的应许。以赛亚书59章，871面，旧约871面，当以赛亚告诉犹太人将来神要亲自来拯救世人，只有主亲自的来施行拯救，那神特别对耶路撒冷犹太人有特别的拯救。20节，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那些悔改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保罗就引用他说，所以今天以色列人神把他们摆在一边，好像是因着他们有几分硬性，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外邦人得救的人数目满了，然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就讲到将来犹太人会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彻底的悔改，然后就全家会得救。那个时候他们受了苦，好多的人都在苦难当中死了，留下来的其实不多，那一批人会全体都要得救。27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保罗就引用到神跟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应许，跟他们有特别立了一些约。他说当我再来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就是说就应验了我过去跟他们犹太人所立的一些特别的约。是的，他们今天不像话，他们今天骄傲自大，不愿意相信耶稣，神所预备的房角石他们把它丢弃掉，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悔改。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他们过去立了特别的约。跟他们立什么约呢？ 神在旧约的里面虽然跟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律法给他们，教导他们怎么做，教他们怎么生活，怎么样对待神，怎么样对待人，可是他们做不到。律法有条文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做到，所以神就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应许，一方面是给以色列人的，一方面也是说到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那个旧约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旧约只不过说人犯了罪需要有替死的替身来为我们死，所以那些怎么样的来敬拜神，怎么样除罪的那些礼仪，它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目的，无非是告诉世人一件事，就是你需要一个替死的，你需要一个羔羊来替你死，那个羔羊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施洗约翰一看到耶稣，他马上就知道，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既然来了，犹太人还在那里不了解那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所以神就说给他们律法，给他们条文没有用，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自己的生命，帮助他们做。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得救为什么会生命改变，为什么我们会慢慢的变得应该是越来越像主。事实上我们也是跟犹太人差不多，得救了还是不好好的追求，还是不好好的顺服，虽然有生命，长进非常的缓慢。所以刚刚那个李弟兄说到，很多人不愿意信主，就是看了基督徒不要信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没有太多的像我们的神，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唯一罪人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得到重生。所以神就早就跟以色列人说，我跟你们要立约，这个旧约只不过是一个预表，将来我要跟你们立新约，当你们受到拯救的时候，你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那才是能够看到人得救的果效。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这里保罗说，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当主来要救人的时候，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另外一个约的当中。那是什么约？就是新约。这个新约虽然是跟犹太人应许的，但是这个进入这个新约的一个条件无非就是信，信神的话，信神的福音，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得救了。可是犹太人就在这个耶稣基督要信耶稣的这件事情上跌倒，所以神说将来我会跟他们立新约的，这个新约就是如此。31节，耶和华说，931章31节，所以很好记啊，你也记得神在犹太人的时候就应许将来要立的一个新约。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时候借着摩西跟犹太人所立的约是旧约，给他们一些条文，给他们一些法则，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丈夫的意思就是你的依靠啊，丈夫是应该是一个家庭所依靠的，是供应者，所以神说，我对犹太人来说，我好像就是 做他们的丈夫一样，什么都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神爱他们，专心的爱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他们却背了神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当时就跟以色列人做这样的应许。所以这里二十七节说，当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跟以色列人早就应许了要跟他们立新约。不仅是立新约，神也告诉他们，你们这样的悖逆，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也要受罚。哦，神是管教他儿女的神。以色列人其实是受神的惩罚实在是也最多。我们常常羡慕神拣选了犹太人，为什么拣选他？其实你看看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也是比谁都多，甚至于国家都亡了，也只有犹太人这样子被神这样的对待。但是神也跟他们立约，将来还要把他们都带回来。再看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在927面三十七节，讲到因着他的名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的仇敌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我们晓得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70年做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背逆神。但是神应许他们说，我还要把他们领回来，永远住在我所应许他们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也就是迦南地。三十七节，这里神跟借着耶利米说，他说，我在怒气，因为犹太人一直背逆神不听神的话，我在怒气愤怒和大老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其实要把他们赶到各国的这件事情，其实在生命记的时候已经讲了，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们就会把他们散到全世界。所以神看到他们一点都不听话，把他们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这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犹太人居然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的确是 神的信实有他自己特别的工作，这是神跟他们所立的约。28节，他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就着福音说，今天是传福音的恩典期，犹太人他在神的面前悖逆，神今天就把犹太人放在一边，他的心今天要拯救所有的外邦人，等我们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才去对待犹太人。他说说为着外邦人的缘故，就着福音说，他们为着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什么意思是仇敌？犹太人今天不信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与神为敌的。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人不信神的人都与神为敌的。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过去不信神的时候，你对于这些基督徒所讲的神很反感。我还记得我过去不信的时候，看到基督徒我就讨厌，我一天到晚就说我有罪，一天到晚就说他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我凭什么呢？为什么其他的宗教从来没有批评过其他的神，你为什么说你是唯一的神？我就觉得他们很霸道，很讨厌。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不信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其实对这个神都反感。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没有信耶稣的人对这个神就是不能接受，就是有反感。虽然有的人不太讲，有的人是骂得厉害啊，长老从前就骂基督徒骂得一塌糊涂，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怕。过去我后来我信了，他还在骂，所以我就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不仅是我们没有神的工作，魔鬼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使用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来破坏基督教的这位救主。哥罗西书第一章283面21节，保罗就跟哥罗西的教会讲，他说你们从前，哥罗西的教会是外邦的教会，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每一个不信神的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得到神生命的人，我们都是因着恶行有罪行，我们的心里与他为敌，仇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控制我们，讲一些谎言，就说到这位真神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我们过去都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没有得救的人就无知，自己在罪中看不见自己的罪，还一天到晚骂这位真神，批评这位真神的救法等等，与他为敌。所以今天保罗说，他说为着你们这些外邦人得救的缘故，神没有，现在暂时没有马上拯救所有的犹太人，也因为他们的骄傲和悖逆，就是福音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今天犹太人跟神其实是敌对的，但是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但是借着拣选说，神从起初借着一个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 神就跟他立了约，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蒙拣选的，神的心意也特别拣选这一群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向他们施恩。所以神不会忘记他自己所拣选的这一群，是蒙爱的。其实今天犹太人虽然他们没有得救，但是在神的心中还是神没有忘记他们，还是蒙爱的。其实难道神不知道犹太人被你骄傲不听话吗？早就知道了。其实我们看到从一开始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了，他说这群人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是不听话的，他们是不会听我跟他们讲的一切的叮咛的。但是等到将来他们会谦卑的时候，我还是会爱他们。从开始就这样的说了。我们来看摩西五经的里面啊，利未记，其实神已经跟摩西已经透露犹太人的悖逆和他们还将来要蒙恩的。利未记二十六章158面40节，所以你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这个圣经肯定是圣灵的启示，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前后有关，息息相关，你都可以追溯到为什么后面讲那些话的原因是什么。40节，神你看就跟摩西讲了，只要他们认罪，我还是会爱他们，接纳他们。40节，他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啊，前面就讲到这些，假如不听话的话，要降灾给他们。40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你看还没有，根本没有被外邦人掳去，神已经讲了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隔离的心，未受隔离的心就是心没有被洁净，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43节，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他们的土地要有一段时间根本没人住，因为他们都被掳去了，就要享受安息，地就没人耕种，就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神说就在仇敌的地方，我还是不讨厌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我不会把他们进行灭绝，也不会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看跟摩西就讲，他们会不听我的话，被掳出去，就是被掳到仇敌的国家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他们，我还是爱他们，只是让他们学功课。所以神说 现在好像犹太人他们在这里没有得救，跟神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与神为敌，但是是为着你们外邦人的缘故，但是为着他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还是蒙爱的，这群人神没有忘记。所以从这些神对待这些得救的人的后裔来看，神有特别的感情。所以假如说我们是真正得救的，我们死心塌地的信靠神的，相信若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孙女今天没有得救，神不会忘记他们。义人的后裔，神说我不会忘记。所以从这些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些做法，我们也可以推论到神实在是充满了怜悯和信实。然后29节他说，因为神的恩赐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是神的拣选，是神向犹太人施恩。他拣选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好，也不是犹太人优秀，乃是因为他的恩典，就拣选了他们成为他的选民。所以神说他所说过的话，他绝对不会改变，他所应许的事他也不会变卦。我们看民数记23章196面，旧约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怎么讲他就会怎么做。民数记23章19节，摩西说，神非人，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们的神他怎么说就要怎么成就。神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是在马拉基书说的。因为犹太人按照他们所做的实在是应该把他们灭亡了，但是神跟他们有约，神对他们有拣选，这是已经恩典临到了他们，神不会改变。那30节，回到罗马书11章30节到32节，就讲到神的公平和正直，他对以色列人是爱他们，是拣选了他们，但是同样的他也不会说偏待其他的人。30节他说这样，30节他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惜，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惜，现在也就蒙怜恤，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这里讲到神的救恩，其实他的本意是要救所有的人，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拯救，并不是因为犹太人就比外邦人好，也不是因为今天外邦人的人数得救的多，你们现在好像就比犹太人优越，你们都是罪人，都一样的需要拯救。他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从前根本不认识神，人家跟我们来传耶稣，我们说我才不要信那个洋教， 我们中国人要信信中国教啊，其实中国根本没有宗教，佛教也不是出于中国，佛教是从印度来的，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宗教啊，我们从前不顺服，但是如今因他们不顺服，犹太人在神的面前不顺服，顶撞神，神今天就把犹太人放在一边，你们倒蒙了连续，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倒蒙的连续比犹太人多。这里证明什么？这里证明神的心意是公平公义，他要施行拯救给全世界，任何人只要相信都能得救。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说的一些话。我们晓得在第九章的时候，神很有智慧，当神要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选其他的人去传，他选了彼得那么一个犹太教里面最大的领袖去传。第九章他要他到哥利流意大利人哥利流家去传福音，外邦人去传福音，那彼得还在那里定居，那怎么行啊？他外邦人不安根本不够资格，又是不洁净，所以神还跟他显了几个异象，说你不要说这是俗物，他们不洁净，其实只要我使他们洁净都洁净了。所以彼得才去到了哥利流家，就跟他们传福音，哪晓得哥利流不仅是自己信，全家都信了，全家都受洗。所以第十章第十章前面就是前面讲的啊，彼得还经过了一番挣扎才肯去，然后他就说了这番话，34节，179面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传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拉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彼得说他看出来了，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神的，只要愿意相信被神称义也能够行义的人，都是为主所悦纳的。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信就能够相信。所以我们过去30节，你们从前不顺服，从前我也不知道，就是人家传给我们，我们也不肯信。但是如今因他们不顺服，今天我们外邦人倒是比他们得救的多，但是今天犹太人他们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惜，我们今天得救了。所以呢，他说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了连续。那什么意思？他们现在不顺服，但是因着他们不顺服，我们得到了神的连续，我们今天得救了。那现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也应该反过来对犹太人施行怜恤，我们要同情他们，他们没有得救，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也要能帮助，在哪些方面帮助就帮助，使犹太人得救啊。这里保罗其实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说服了所有的外邦的教会， 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都得救了，你们变成了外邦的教会，犹太人得救的很少，只有在耶路撒冷的 那些使徒们的那个教会，犹太人又不多，他们的奉献也不多，又穷还受逼迫。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今天蒙了连续，你们应该帮助他们，向他们实行连续、哦、所以我们看看罗马书十五章，就讲到我们今天对犹太人不得救的人也有责任，他们因着我们暂时就放在一边，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今天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哪里帮助，我们就应该帮助。这里是保罗看到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开始的教会，初期的教会，贡献也不够，他们的人手也不够，所以他就在各外邦的教会募款，募了款呢，就拿到耶路撒冷去给那些犹太人，犹太的教会，这些得救的、哦、使徒们所开始的教会，让他们从外邦人的爱心的里面得到神的爱，使他们觉得得安慰，使他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好，来看二十五节，从二十五节看，保罗他就要外邦人现在要对犹太人要帮助。二十五节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哦、那里没有奉献，因为他们根本人又少很穷，他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哦、这些马其顿和亚该亚是外邦的教会，这些人他们是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从犹太人传给我们的了，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是保罗所做的、哦、他知道这些外邦人是因着犹太人今天他们暂时硬心，神就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让我们人数达到了满足的时候，但是今天犹太地的确有很多的很多的需要帮助的、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美国的这个 Trump 他就抓到了这一点，他就抓到了圣经上的创世纪神说的，你祝福你恩待犹太人的你也被恩待、哦、你咒诅他的你也被咒诅、哦、在过去奥巴马对犹太人是非常不友善，现在他自己一做了总统，他就把他的那个大使馆也搬到耶路撒冷去了，而且跟那个犹太的那个领袖又有很多的交往。虽然我们不晓得 Trump 的性情如何，这个人他本来他的人格也不是很好，但是听说他是在不久之前信了主了，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应许，他发现美国今天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要美国重新的来恢复像过去那样的荣耀，必须要再靠神，所以这是他抓紧的原则。你看他一开始现在就把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他就一样样的就把它除去，好像什么堕胎的那些堕胎的中心呢，把它除去。今天那些机关里面好像在 insurance 要保险，就说要什么避孕呢，这些避孕药也是不包括在保险的里面，这些都是不值 不是很自然的一些决定，然后有一些州里面说要什么 legalize 同性恋结婚呢、堕胎结婚呢，这些他都要把它除去。所以我们不晓得 Trump 这个人神怎么用他，但是至少他有一个心愿， I want to go God's way, only God can help。 但是你看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会先去祷告。我前几天才听到说七月，不晓得七月十三号还是十一号，他就跟他的太太讲，他说假如我被选了总统，我就要完全来依靠神来恢复这个国家。然后他又选了一个真正爱主的一个副总统，那个真是一个好弟兄。那个副总统就说，那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祷告。结果他一下请了好几十个牧师，我不晓得是在他家还是在哪里，反正就聚在一起按手跟他祷告，帮助他，让他被选了以后他做的任何的决定，所做的一切事情求神帮助。这个祷告我在那个手机上看到，真的是牧师们为他按手祷告。所以我们对 Trump 的过去了解不深，这个人究竟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心愿，他要靠神，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吧。他现在也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我们因着他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就为他祷告。时间已经过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是要救所有的人，不仅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因为他知道全世界的人没有好人，都是罪人。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因为神要救的是所有的人，因为都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人，都必须要靠着他恩典才能够得救的人。三章，罗马书三章，对不起，三章212面，所以保罗就讲，难道我们这些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没有。第九节，三章第九节，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比外邦人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神要救的每一个都要救，但是都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都是靠着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救法。所以21节他说，但如今，前面讲的更不是靠律法，但是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由律法和先知为证的意思就是律法书、摩西和先知们早就预言了，人得救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他的恩典。22节，人怎么得救呢？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神是公义的，他看到人犯罪了生气发怒，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预表要用牛羊的血来使他息怒。那这里预表主耶稣，他要来为我们的罪来替我们死，他 他来做我们的挽回祭，是神的怒气，因着他祭司的功效就能够息怒。是靠着什么呢？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义，是因着耶稣的义。只要我们信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来替我们的罪舍命，我们相信了，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就得救了。其实所有的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有需要的。既然犹太人过去因着我们得救，今天让我们外邦人倒比他得救得多，我们今天外邦人蒙恩了，所以我们能够在哪些方面能够帮助他的，我们就帮助。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应该对犹太人其实真的是应该感谢他们，实在是也是律法都给他们好好的保存下来，然后又传给我们，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懂，但是我们到今天比他懂得还多，所以我们蒙恩了。我们要记得，到底还是从他们那里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对犹太人还是要好。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